Приведи вам сейчас шрифт.
关于这一段圣经呢，在这个在这个或者关于这一章圣经，在这个历代之下二十八章啊，那你说的更清楚一点。但是因着时间，并且也有读的地方太多，所以弟兄姊妹说是有空的话呢，你回去读一下，可能呢，那么对这一章圣经领会的会更清楚一点。那么这一章圣经，这章圣经是讲到亚哈斯，就亚哈斯的那个说他的失败也可以，亚哈斯的失败，那么可能在犹大王当中啊。没有一个像亚哈斯这样的得罪主这样的败坏，那么在历代之下也说的更多一点。那亚哈斯他不仅是把神所安排的那些事情给他改变了，那并且呢到末了时候了，他把圣殿里面所有的那个器皿呢也都拿去把它毁掉了，不但这样，并且也把圣殿呢封闭起来了，没有这个从就没有办法进到圣殿里头，去烧香，去敬拜神，这次都是亚哈斯所做的。所以亚哈斯所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的过分，也是非常得罪主的一件事。那么这是亚哈斯的情形，所以他们有人说。亚哈斯是他那个被掳的那个原因呢，以色列当然被掳去了，到末了时候了，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犹大也会被巴比伦所掳去的，那个种子啊，就是亚哈斯种在种子那下边的，过了几代之后呢，那么这那个犹大人也都被掳去了。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的可怕，非常得罪主。那么一面，他做什么事情？这一面他是效法以色列诸王啊，以色列诸王所受的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王差不多没有一个王啊，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做的事，虽然有的稍微好一点，还是说到他是一看他所行的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那个最大的一个罪呢，就是他们不能脱离那个哎呀尼巴的儿子所那个耶和华所立的那两个牛犊，那么他们都不能脱离这个罪，不仅是这个王不能脱离，这是一般的民众啊，他们也是不能脱离，都是在那儿拜那个金牛犊，把这个神呢就变成一个吃草的一个神，一个牛，那么用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了神。虽然还是耶和华的名字，但是呢，他们却是另外一个东西。东西的那个他们所拜的那个东西啊，并不是神，乃是另外一个东西或者一个金牛犊，这是他们的罪，他们一直都陷在这个罪里头，他们一直都没有脱离这个罪，这是以色列王啊所做的一件事。那亚哈斯他随从了那以色列那些王啊所做的一切事，所做的这些恶的事情，那么他并没有去拜金牛犊，因为那个金牛犊是在以色列地，他 他当然也不可能要去拜金六祖，但是呢，他是原则上是一样的，他就立了一个这个瓦砾，给瓦砾啊，那塑铸造了一个大像，他就拜那个瓦砾的像。那不仅他拜，也拜，也让一直的人刘大的人民呢，都去拜那个像。这是就像那拜那金六祖一样，也就是说他是把那个金六祖代替了也要把那么这个。那雅哈斯呢，是用这个巴黎的像啊，代替了那耶和华。那么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用别的东西代替了神。那么不是神，而是他们却把它当作神呢，在去敬拜。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注意一件事，不仅是我们说我们在拜主，我们敬拜神，我们在敬拜神，但是要看你所敬拜对象到底是什么东西，是神呢，还是神之外的东西？若是我们这个外面是说敬拜神，但是我们心里头呢，我们是敬拜主之外的东西，就好像以色列的他们在旷野里头，他们在旷野里行走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他们所抬的呢，那个帐幕是耶和华的帐幕，那个帐幕是摩西照着山上样式所做出来的，这是他们抬的这个帐幕在旷野的那行走。但是斯蒂凡就说，你们呢所抬的不是耶和华的帐幕，你抬的乃是摩洛的帐幕，你凡神的心，你们抬的乃是偶像。那么若是他们说，他们若是要起来反对的话，那真是奇怪了。我们明明抬的是这个耶和华的帐幕，你怎么说我们抬的是李凡生的心，是摩洛的帐幕呢？这个是好像是这个错怪他们。其实呢，是那斯蒂凡说，你们心是这样，用你们的心与耳了，没有受割礼啊，你们的心是就是说拜的是偶像，不是咱敬拜神。你们外面所做的好像是敬拜神，但是你们心里头啊所敬拜的乃是神之外的东西。那今天我们都有这样一个难处，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心里想什么东西，我们心里摆的什么东西。我们参加聚会，我们也在唱诗歌，我们也在祷告，我们在听到，但是你心里想什么东西呢？心里可能想儿子怎么样了，或者是想你的那个生意怎么样，或者想你家怎样，或者想其他的东西。就我们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啊，不是在于外面表现如何，乃在于你的心如何。因为我们神呢，他所看的不是像人是看人的外貌，神是看内心的。我们聚会时，我们心想什么东西，我们所爱慕什么东西，我们所宝贝的什么，我们所追求的什么东西，神所看的是看我们的心。到底我们心有没有受割礼呢？有没有把那个主之外的东西从里头割掉呢？让我们单纯的爱主，单纯向着主呢？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呢，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事情啊，我们说生活所有一切都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你心里想什么东西，那结果你就做什么东西；心里想什么东西，在爱慕什么东西，你就追求什么东西。一切事情都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总是不要那个失掉我们向着主的心。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心呢归给我们的恩主，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主，专一地向着主。不仅外面我们有聚会有侍奉，毕竟我们心里头也是完全的向着主。若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一个真的敬拜神的人；若不然的话，就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无论是拜金牛座也好，无论是拜巴黎的像也好，这都是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了神。所以我们不要在外面所做的是神，好像是敬拜神，但是在里面心里头我们却是敬，是我们说爱慕的却是另外一个东西。这是我们今天呢，从这里我们要学一点功课。这是他头一件事情，他们所犯的亚哈斯所犯的罪啊，头一个罪就是他离弃了神，他根本就不爱神，心里不向着神，他外面所拜的是偶像，但他心里头啊 且不是绝不是那儿下到神的，把偶像啊代替了神，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也效法呀那个外邦人呢、啊，那个所行的和憎恶的事情。那外邦人行什么事情是神所憎恶的呢？比方说，他从一件事情说是儿女经过，是他儿女啊，他们经过火，这是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所做的一个仪式，把儿女是他儿女经过火，那这个火当然有的就被火烧死了，有的就受伤了，那么。这是那给外邦人呢，在他们在那里拜偶像的时候呢，所做的一个仪式。偶像就是偶像啊，背后都是处于鬼魔的，鬼魔就是盼望人死，鬼魔就是盼望人受伤害，让人受痛苦，那这就是鬼魔。所以偶像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也是让儿女惊惑。那甚至有的地方也说到，像历代之下28章也说到，他不仅是儿女惊惑，并且用火烧他的儿女，用火火的把他们丢在火里头，把人烧死掉。那这就是魔鬼所做的，魔鬼是非常的残酷的、残忍的，所以拜偶像人呢都很残忍，他们心里外面是拜偶像，但心里头。确实非常残忍，外面所做的事情好像是慈爱的，是帮助人的，但心里头确实非常残忍的。那么是不管你是儿女或者什么，他都会去伤害的，甚至连他的儿女啊，也让他们被烧死掉。这是神所憎恶的一件事情。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们还在那个在丘坛上啊，在那个青翠树下，还有在街的拐弯地方呢，那个历代之说的更多一点，那也都有那丘坛的，他们在丘坛的那里啊，在烧香，在献祭，那整个的犹大的国呀，差不多成了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了。那么不仅是君王在那儿拜偶像，并且君王领了头在那儿拜偶像，老百姓也都在那儿拜偶像，这和从前呢完全不一样了。从前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君王啊，偶尔有一个君王，或者这个犹大，偶尔有君王呢，他们软弱失败了拜偶像了，但是老百姓并不跟着。像所罗门也虽然拜偶像，但是老百姓他们不跟着所罗门去拜偶像的。那么我当然说我们以后悔改了，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看见那时候呢，老百姓呢都很清楚，虽然君王他们不拜，而现在呢，亚哈斯拜，亚哈斯又鼓励老百姓去拜，说全国呀都在那拜偶像。那么这就说到，神好像在那犹大国呀得不到多少地位，就是呢，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他们的那个光，这是他们所做的那光景，这是神所憎恶的一些事，不仅是伤害他的儿女，并且也在那都在那拜偶像，在弃绝了神。那么这是第二件事情呢，他们所做的。当然他们所做这件事都是神所不喜欢并且惹神发怒的一些事情，所以神必须要管教，就以代替了那神的管教，代替了那个神他们要主要击打他们。那么接着什么来击打呢？这时候就接着呀，这亚兰王和这个以色列王联合起来呀，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必须那么联合起来来攻击啊，攻击这个犹大，攻击亚哈斯，攻击犹大。那么这件事情啊，是出神的，是神的手，但是亚哈斯不知道这是出神，他的心根本就连想都不会有想到神的，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在以赛亚第七呢，以赛亚就来告诉他，那么这件事情是出神的。 那么并且对他说呀，你要你向我求一个兆头啊，就给你显明出来，到那边去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出神的。那么若是你知道是出神的，你祈求神，你转向神的话呢，神会保护你，神会来拯救你，会把你从这亚兰呢，或者以色列必须他们的联军里头啊，那个那些战争里头才拯救出来的。那么这是以赛亚的那个，以赛亚是先知嘛，这先知他实在是也非常的，虽然亚哈斯这样关心，他还是很关心的，盼望他能够回转过来。但是亚哈斯根本呢，他根本就不听的，这个对神的话，他当个耳旁风。他就说呀，他说什么话？你说那个，你们读以赛亚书时候就会知道。他说我不是战神，我不要兆头，我不要任何的兆头，我不是战神。他还说属灵的话，因为说我们说他不是战神，这很好啊。但是这些话呀，都是他的一个推辞，用属灵的话的掩饰。那就说他根本就不要推辞的话，根本没有回事，不要紧，没有回事。那么，他们联军呢？那么就是虽然说联军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也不怕。那么这亚哈斯就是这样，心里头就是这样的刚硬，相当深的，你心里就是这样的完整，根本的就不给神的一点的脸。所以虽然向他表示那爱心呢，那告诉他这件事是出于我的，那么你只要转回过来，我就要拯救你，我必须保护你，使他脱离世上，脱离亚兰和以色列的手。但是他就是不听，然后不肯转。所以亚哈斯的心呢是非常的刚硬，不得景象非常的弯梗的，他就是不肯来到主主的面前，从心里头来气绝神，当然不要神的一个人。那么结果呢，这个环教的就临到他的身上。你知道到亚兰王那么和以色列王在那儿起来一同来攻击他的时候啊，虽然他们没有把这个亚兰呢，没有啊，把这个撒玛利亚他的首都啊，一直把这个不是撒玛利亚，把耶路撒冷啊，那个犹大的首都在那儿攻破，虽然没有做，没有攻破，但是呢，这个亚兰呢，把犹大呀许许多的城啊都掳去了，所有许多城里那人呢都掳去之后呢，然后就把他们统统把他从那些城里头都赶出去了。怎么也新的还有人民呢，牛羊牲畜啊也都掳掠去了。这亚兰王所做的一件事，以色列王呢不是做的更厉害。以色列王啊跟这个他这个亚以色列的比逊呢，那么以色列王虽然是那时候以色列差不多已经到了快被掳的时候，也非常衰败，非常软弱，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了。以色列王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他们力量是很少很少。那么虽然是没有什么力量，根本不那么抵抗啊那其他的国家的那个欺负，那么但是现在呢，他们也在这个战争当中呢，把这个以色列把犹大人呢，那杀了12万人都给他们杀掉了。不但这样，并且呢，就掳掠了，把犹大人掳掠去了20万，掳掠了20万，都掳掠去了。还有他们以法莲中有个勇士的，把那王的儿子也杀掉了，把那管理王宫的那个人呢也杀掉了，把他们的宰相也杀掉了，然后把20万犹大人呢都掳掠到撒玛利亚那里去。有这个，当然你读这个了没有？现在不清楚。我说你要若是你读这个历代志下28章呢，那你就说的很详细。那么这些都记载在28章的里面。等到掳掠去之后，你们知道那个故事，他们读到撒玛利亚去了。到了撒玛利亚之后啊，有一个先知啊，一个叫做阿德。阿德出来之后啊， 就在责备他们了，你们不该要把他们掳来的，他们也是你们弟兄，他们犯罪得罪神，那么你们也犯罪，你也得罪神了，那你们怎么把他掳来，要做你们奴隶呢？那么就让他们就在责备他们。那么还有其他几个首领啊，就出来拦阻，说你不可以把这些人呢、带到撒玛利亚去。那么所以他们就在撒玛利亚外面呢，就把这些人呢召进来，这差不多20几万人呢召进来之后呢，有的人呢是没有衣服穿，光赤身的，有人没有鞋的，他就从掳物当中呢，把衣服给他们穿上，鞋给他们穿上。那么还有人呢，是软弱的，给他们但是医治他们。他们有受伤的，也给他们涂上药。那么就把这20万人呢，都使他们都送回到耶利哥，就是总署城耶利哥啊，耶利哥那就是。到了犹大的境界了，要送到耶利哥那地方去，那么让他们回去了。那么你看见这是差不多有个20多万人呢，经过这么大的羞辱，那么这样很厉害的惩罚，那他们应该害怕了，是亚亚哈斯应该害怕了，但是亚哈斯里头还是那张眼，他一点都不害怕，没有淋到他的身上。虽然把他儿子杀掉了也无所谓了，把他宰相杀掉也无所谓了，好像那些百姓被掳掠去啊，他也无所谓了，他也没有在害怕，也没在担惊，也没在神面前悔改，他仍然向他神呢是非常的刚硬。所以那么既然这样呢，那就变本加厉，神就更厉害的来攻打他。那么接着这个
亚述、伊东
和这个腓力斯，接着这两个国家呀又来攻打他。这时候他就有点压力太大了，受不了了。那你受不了，你好好祷告主嘛，求个就回转过来，回转向主嘛。结果他虽然受不了，但是呢，他还是不依靠主，他依靠什么？他去依靠人，他去求告大太监人呢，去到亚述那里去求告那个亚述大王啊，叫什么皮利斯那种，我得问
他。皮格拉比利斯
、皮格拉比利斯，那么这很差，这记不太住。皮格拉比利斯，这求他帮助。那么他说这个亚兰呐和以色列啊，他们这个来这个攻打我，求他来帮助。那么这个亚述那时候是很强的国家呀，那么那一代啊是亚述最强的，所以亚述就出来就来帮助他们，那就把这个亚兰呢、攻打亚兰，把亚兰的大首都大马色也都攻下来了，把整个亚兰的都消灭掉了，亚兰就没有了。那么以色列当然是根本更是他手下的，这个无所谓的，他随便一下子，以色列根本是一点力量都没有力量抵抗亚述的，所以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当然了，顺便啊，以东的问题了，还有腓力斯的问题也都当然解决了。那解决是解决这些问题了，但是呢，他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他把王宫里边所有的金银，还有圣殿里边所有的金银都拿出来呀，都掏空了，都给了亚述大王。这亚述王这些金银呢，那么应该很好了，很满足了。他就，当然他有了这么多金银，那么其他的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那么但是得到他的报酬啊，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多，他应该是心满意足了。但是亚述他并不心满意足，他还是要欺凌啊，欺负这个以色列，欺负犹大，把
油大壮的首领，你也知道下面呢就看见亚述继续不断地在那攻打犹大，亚哈斯过去之后呢还是在那攻打犹大，那时候乌西亚起来做王的时候就说就那个碰着仇敌那个就是呢拿巴撒基那个大地大地这个他大元帅他来攻打那个犹大，许多坚固城都给打下来，只有耶路撒冷呢，那他在那里靠着神呢，耶路西亚那事儿都在下面。
有西西家的，
那西西家说的，
西
那西西家名字是什么？那么西西家在那守住，那么这是他引导靠着神的缘故而守住了。那么这是下面一章，那在这一章里头呢，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亚述，那他仍然在欺负啊，那个犹大，辖制犹大。虽然那些仇敌啊，那个给这个给消灭，赶出去了，现在换了个更厉害的仇敌，那么换了可能是像耶利米说换出了木，去掉木恶换成铁恶，那更厉害更凶了，这个仇敌更凶，他根本连动都不敢动，所以他对这个对于亚述大王啊真是这个把自己啊看得那些自卑呀、啊、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是这样去求告他，把自己摆在一个仆人的一个儿子里面上，我是你仆人，我是儿你的儿子，对亚述这样的对神呢、啊、确实挺起头来呀、啊、拿硬气景象的非常刚硬，我就是不理，我就是这样，我就抵挡，就是不依靠你，所以这个人性啊实在是很可怕啊，人性非常的可怕。说今天我们对主的心到底怎样呢？我们是不是遭遇难处时候了，遭遇巨大时候了，我们心更刚硬起来了，我们不肯服在神大能手底下，我们心里更刚硬，我就是不怕打，我就是不怕，我就是这样，常常有一身的儿女啊就这样，虽然遭遇巨大时候呢，那么苦苦来就住啊去，等到巨大一过去又硬起来了，这又在那反对神，又在那抵挡神，又在那不起的那心不向道者，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这种的一种情形。那我们想啊，按照情形来说，我们受了一次击打，我们就该软下来了，哎呀就该害怕了，但是呢他是一点都不怕，轻看呢主的管教，那么主管教他当时他无所谓的，你管教我就是这样，我损失就拿损失，再大的损失我还是硬上景象，虽然对人大会低头的，对神还是硬上景象，这就是亚哈斯啊。所以你看见亚哈斯实在是这是不必说失败呀、啊、别说是败坏啊，败坏到这种的地步，那么这是一面。第二呢，那么他又当这个亚述王啊去攻打大马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亚哈斯跑到大马色去了，去迎接亚述王，去来迎接他。那么到大马色之后啊，他就看见一个亚兰的那个祭坛，而这个祭坛很好，样子很不错，他就把图样的干什么规模的通子都画下来呀，然后就叫人呢送到犹大，送到耶路撒冷去，交给祭司。那祭司叫什么叫乌利亚是吧？那祭司乌利亚，那祭司就拿了这个图之后呢，他就赶快做了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做好之后呢，就放在那里。等着亚哈斯回来之后，看见这新祭坛呢，他就很高兴，在新祭坛呢，在献祭啊、烧香啊，在那里新祭坛那儿做。那么他就说到什么什么东西都要在新祭坛那里要献点祭，他就把那旧的祭坛呢挪开了，挪到北边去，把新的祭坛呢摆在那个当中那地方了。我什么反击了、数据了、点击了，要在新的集团上啊要做。那么旧的集团呢叫铜坛呢，把那个旧的集团的铜坛呢，还要留着。为什么呢？我要在那里啊 要求告耶和华，又是这个又是一个欺骗人。他根本不是求告，他根哪里求告神？他根本连转向神都不肯转，怎么会求告神呢？他完全是蒙蔽人的眼目啊！当然，神也是你他所做的事，神都知道。这完全是一个欺骗的手段，一个欺骗的话语啊！蒙蔽人以为说他还是没有完全欺骗神呢，还向着神有一点心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对这样人，对这样人我们不能够分辨，我们就哎呀，我们弟兄还有点心呢，他还来一次会，我看见他聚会了，那我们就对他就很好。其实呢，他就给你来一个机会看看，那你看见照打个照面，你看见说，你以为是在他心神都不在这里，他心的不在主的身上，他是那背离的刚硬向的神，是那里刚硬，他根本不要神。不过来一次机会给你看一下就是了，或者祷告一会儿给你看一下就是了。那这些人呢，对人这个欺骗，但是我们能够欺骗人，我们不能欺骗神呢、啊。神知道你的心如何，神都知道了。所以他所做一切，神都知道。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啊，是不可救药了，已经到了一种情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但这样，并且呢。拿把这个祭坛的门开了，他也把这个那个盆呢，也都从盆子上挪下来了，把盆子也都打碎掉了。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也把那个外面的围着耶和华的殿的走廊呢，也给改掉。他是为了亚述的缘故，到底为了亚述缘故什么缘故？我想不出来，我也没有读到。为什么为了亚述的缘故，他把走廊也给改掉了？那么那些走廊都是安息日的，可能那些走廊都是像十字形的那他们常常在走廊里头在一通机会。那么他把这个走廊也给他改掉了，并且把那个圣殿里头殿里头那些器皿都收起来了，都给他毁坏掉了。那么金灯台那什么神圣殿里头统统给他毁坏掉了。那不但这不到末了是把殿呢也封起来了，也没不让你进到圣殿里头去，完全封闭起来了。这是亚哈斯已经做了决定了，他是已经他的气节神，他也完全的气节，他一点都没有啊，这个向那神的心，从来没有一个王啊是这种情形的，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的心呢、啊、是向那主的，但是这亚哈斯他的心呢都没有向那主，说难怪亚哈斯就把那个被掳的种子啊种下来，就亚哈斯那就注定了，在总是有那被掳神已经弃绝了，有那有没有那让啊，所以这是亚哈斯。你从这些事情里头我们看见，我们真是要注意我们的心的问题，到底我们的心向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代替了这神的地位在里头，在我们心的打占了我们的心呢，叫神在里得不到地位。若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心里的若是眼睛若是昏，眼睛若是昏花了，我们全身都黑暗了。所以亚哈斯就到一个情，整个人都黑暗了，落在完全都是黑暗里头，他就气绝神分身了，就完全分开了，根本就不想到神也不要神。到末了时候他还是死掉了，就在耶路撒冷城，也没有回到列王的那个坟墓那里去。这是亚哈斯的整个的一生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心的问题，不要让任何东西来代替了神的地位。那人心总是向着神的，有柔软的心，有敬畏神的心，神是可敬可畏的。当他当然借着环境或者借着难处在他关照的时候了，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要宝贵他给我们说这些环境，这些中他 那伏在他那个大那个手底下接受他所给我们的幻想。当我们去看那个美瑞斯美舍了，他们心里非常的高兴的一件事，就是看见有的病人呢，他们都是病人，都是躺在那个地方唉声叹气呀、啊，哎呀，他们怨这个怨那一个，他是一点怨言都没有，他并且很像的说听的那样，他在那儿喜乐，那儿那个天天在那儿感谢主，那儿赞美主，那样一那伏在神他们的手底下，啊，虽然疼痛，但是仍然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是反正跟他一块祷告，鼓励他。那么你虽然没有出去，那做什么工作？家庭里头主就把你摆在这个地方了，你要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并且像种子一样种在家里头，种在那个病床上头，还没有躺在病，还要起能够起来，身体蛮好，蛮好的，但是种在住在哪里、啊？那么这个果子啊，就借助千百这些果子来的。不晓得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什么神的身上啊，从接着果子来，看见虽然他不外面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是因他心是要爱主这样的向导主，他主就把放在种子种在那个地方，就在那里继续不断的发光，继续不断的为主的做见证，也继续不断的结果结出果子来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心里非常的高兴，非常高兴，实在是满心的感谢和赞美。这得到一个人，这一个人呢，和其他病人完全不一样，也和其他世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我们实在感谢这，就有点时间，若是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出来。
好小声啊！啊，声音很小，听不到，真的，真的是。
听不见，这个是
完了。上他是说上了十五章，下面还一点点没有讲完呢。你给他。看你声音很小，
对，
没关系，
还是可以。
完了什么？快讲了，
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
这种，有可能可以问问题吧。
他们不知道，他们没听的，你可以讲。
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弟兄们有时候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
有这个贪婪，就世界的东西贪到这里， 信心是有时好一点，有时差一点，有时很有信心，有时这个信心被世界影响，而且这个世界这个事情搅扰着我掺杂着，这里和这个信心互相掺杂着，影响着我们的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
听得太清楚，
听不清楚，听不清楚，不然听不清，没听清楚。
嗯，听得太清楚。
这个是什么意思？
它是我们的信心，是有这种信心的掺杂。
信心掺杂
是
不是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我们的心里面还经常有事业上的东西，就是掺杂的东西，
影响着我们，这个搅扰着我们。
骚扰到我，
有时这个信心呢就大一点，有时这个信心呢
就小一点，
就
这个该怎么办？他的问题。
都是我们自己的信心的话呢，那个信心呢会改变的，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有时候大一点，有时候小一点，会改变。又是那个信心是主自己的话呢，就不会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是主自己做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有信心，乃是神儿子的信心。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就说了，你看，说到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有信心的是神儿子的信心，那就主耶稣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没有改变的。说我们只要活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有一个信心，那个信心就是主自己，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那个信心是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只要活在主的里面，那个信心都是一样的。可是关于我们信心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那我能信我什么呢？我可以信，我有信心，我有很大的信心，对，我都没有信心。我们常常以为说自己有这个，我们所有的信心都是靠不住的。你所有的信心也可能是怪你以为是这样的，你所以为没有信心也不一定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的信，乃是儿子的信心。换句话说，就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只要有了主耶稣，那信心就在我们里头。我们只要活在主里面，那个信心就活在我们里头。我们就和要和主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信心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信，但是有神的儿子，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只要有主耶稣，向着主，那就有信心。我们不向着主，就没有信心。你像亚哈斯，有没有信心呢？绝对不会有信心。他心完全是被你的主的，他怎么会有信心呢？是不是？他就说我信，我相信，我不试探神，我相信，这完全假的。他说我这个铜盘呢，留着我来求告神呢，这完全是假的。他根本不是信心的问题，根本没有信心的，因为他的信心就是。真的话也是在建立在自己身上，那个信心扛不住的。所以我们人要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建立在主的身上。主耶稣是我的信心，那你若失去主耶稣，你信心就不会改变了，没有大小的问题，没有，你不会改变的，不会，就会它会增长。那么我们越爱主，那个信心越长大。那要像抬头是像一粒芥菜种一样，慢慢它会长大，长得这个更大更多。那么这就是你得到的更多，你认识度更多，你的信心的那个度量啊就更多。所以完全在于主，这是第二点。那么我们世界的掺杂，世界的引诱，这个是难免的。那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一切。那么世界的引诱，世界的掺杂，除了这些之外呢，那么还有魔鬼的攻击，这也是难免的。那么除了这之外呢，最难的难处还不在于世界，最难的难处在于什么？
自己
最大的难处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那个是最大的难处。那么这些难处呢，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些难处。说我们若不胜过这些难处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能够来跟随主。那我们要跟随主的话，要 胜过世界，不仅胜过世界，胜过魔鬼，不仅胜过魔鬼，更厉害的要胜过你自己，要胜过我们的己，那个肉体血气啊，我们必须要胜过啊，那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才能够与神的国有份，所以我们必须要胜过的，所以这个胜过呢，那就不简单了，这个胜过，所以圣经说呀，天国是凶暴的，是奴隶的，奴隶的人就得到了。那你怎么努力？我敢怎么努力？就胜过这，胜过世界，胜过魔鬼，胜过仇敌，胜过你自己。那你就必须要努力。你也不努力，你不出代价，你就胜不过。比如胜过世界，你必须要胜，你必须要努力，要怎么努力出代价？是吧？你爱的东西，一说宝贝的东西，你肯放下，你肯敢舍弃，那不是出代价吗？那么要出代价的，那魔鬼，我们要胜过魔鬼，我们要出代价。怎么出代价呢？那我们需要祷告，祷告就是我们得胜，就是我们征战的，我们征战的一个比场地，也是我们那个得胜的兵器。我们借着祷告，就胜过仇敌，胜过鬼魔，所有一切的鬼界我们都胜过。所以祷告，你需要出代价，你不祷告。那你就说我要胜过魔鬼，这个嘴巴说说可以，但是你其实不是，因为我一点都不害怕的，因为你不祷告，是吧？那么第三呢，胜过你自己，要胜过肉体血气呀、啊，那必须要一点舍己，你必须把自己摆在死地，那你才能胜过他。所以这些东西啊，都需要出代价，不会说。那我就没有掺杂，我不最好不要掺杂，主啊，你给我把掺杂通通给我拿掉，结果要么让掺杂还在里头，都拿不掉的。为什么拿不掉？主没有让他把这个世界给你拿掉，然后把魔鬼的那个攻击给你拿掉，把你自己给你拿掉。如果那样的话呢，那我们真是可以做着花椒。会被抬到天堂里头去了，是不是？我们不可能这样。主要说，既然说这个天国是奴隶，奴隶人就得到。我们常说，天国是凶暴的，凶暴人就得到了。你必须要凶暴，那凶暴就你肯出代价，肯接受。那你所爱的东西，你肯不肯放下呢？你肯不舍掉呢？你所宝贝的东西，你肯不肯丢在河里头呢？那就你肯，你若是肯的话呢？那逐渐能把它除掉。你若不看的话，那就没法生活世界。若是我们爱世界的话，当然爱主的心就不会在我们里面了。那这是我们难处。魔鬼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肯出在家，常常在中间就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胜过魔鬼了。第三件，我们是不是肯背十字架，舍弃我们自己，把我们积压那么摆在死地，我们看不看？那这些都是在于我们，那要努力，我们要凶暴，我们肯舍弃。那神得到一礼物，甚至像保罗一样，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呀。”他斗拳，他说怎么斗拳呢？那么这个林兄啊，翻译他是把斗拳呢，是把自己打在一块青一块紫的。把肉打在一起，块青一块紫的，为什么？因为你为什么不服呢？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为什么一直打瞌睡呢？为什么一直在要睡觉？那不好好祷告呢？那你把自己打在一块青一块紫的，那就让你身体要服我，要服我的，是不是？那就需要出代价。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是不是？我们肯舍弃自己。那么主就能够把我们从这基里头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世界里，把我们从这掺杂里拯救。那么这是需要时间的，那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得救是一下子成功。那么这些事情啊，需要你差不多一生一年日啊，才会达到更完全一点，那叫做魂力得救。那只有这样的人啊，他们才能进到国度里面。所以这个是需要出代价，需要牺牲，需要一生之间呢，我们都需要。不知道弟兄你感觉怎么样？可以吧？
感谢。
很远，
还有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没关系，事情反正他没有想等我。
我不能再加上一点，因为当亚哈斯看见这个新坛子的话，他就很喜欢，所以他就把他图样啊、规模都给画下来了，然后就送到努比亚那去，请他努比亚是祭司，请他做一个新坛子。这努比亚呀，他就做，还亚哈斯还没回来，他都已经做好了，所以呀。努比亚是很听亚哈斯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君王嘛。那努比亚，你不要忘记，你是什么人呢、啊？
祭司。
你是祭司啊，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有祭司？祭司和先知都是为了来平衡君王的。祭司要把神的心意来说，是不是这神的心？不是说你努比亚穿好不好的问题，那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意思？这不是神的意思，我就不能做，我就是你就是你就是那像扫罗一样把祭司杀掉，我还是不能做。这是祭司的职责，那你做一个忠诚的祭司，你就要平衡那个王了。结果他呢，随着王他一做就做，我就不做了。那么顾到自己的安逸啊，而。没有尽该尽的职责，先知也是平衡这个王的，但是呢，先知也可能会失掉职责，或假称了那个假先知那个宰相，这才能王王，是王。就像亚哈，他有那个400个先知啊，这400先知都在齐声的说，王你可以上去攻打，一定得胜，一定得胜，都顺着他心在那讲话的。这当然，这王很喜欢这400个先知了，但这些东西都是假先知的。
嗯，
他不肯呢、出点代价，不肯在那里把神的话也告诉那个王呢，是吧？这就是我们要做君王祭司，都要尽到我们职守。说我们今天虽然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啊，是不是？我们也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场所、场合之下，总要尽我们的职守。我们站在神这一面，我们不要站在人那一面。我们要做我们的做祭司、做先知的那个职守。我里头感觉如何？我里头圣灵的给我的感觉是这样。那你就在说，我还是不行，因为我神在里头给我这样的感觉。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职守，应该做一个忠诚向到主的。我们总想问这件事情是从人来的意思呢，还是从神来的意思呢？那这个图画好是好，是你也是这个是从下面来的呢，还是从上面来的呢？从你自己来的，还是神吩咐你这样做的呢？那么牧师你说是神吩咐我做的，但是也还需要考虑。为什么要考虑？神吩咐你，神不会吩咐你做。神既然是按照那个照着要告诉摩西说，所做的一切事都必须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既然是这样说了，神不会再想另外花样，你来做别的事情。那你作为新坛，这就不是神指示的样式了。那个铜坛呢？那个是个祭坛，那个是指着十字架说的，那个是神指示的样式。但是你今天要做一个新的，这根本不是神指示的样式。这个事情我不能做你，不仅不做，我还要告诉你说的，你这样做是做这种的一件事。那这是做祭司该有的责任的。但是很可惜，君王失败了，祭司也失败了。老百姓也失败了，大家统统都失败，所以难怪神好像也气绝了，又打过，也把又把他带在一边了。那若不是西底家，那么在那有一人复兴之外，扶着那个啊，一早就被掳去了。那么有西底家有一点复兴，然后再延长了一些年日，所以啊。 所以就是这个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忠诚的人，在任何的场合上尽我们该尽的职守。我是属乎主的，我总是站在主这一面，我不是站在人那一面。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不是看见一个新的花样啊，我们就要使用这个花样，不一定的。是不是？你所用的花样，那么有用处没用处呢？那倒是小的事情。这个花样到底是主启示给你的，你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你想一个花样，你说我这个花样，我这样去做一定会成功的。就像我们从前呢，我们在会所的时候，就是我们弟兄也想一个花样出来，这个就是花样，那么大家都不祷告也不狂，大家来吃喝享受住啊，来个花样，就吃，结果吃喝享受住啊，吃住喝住啊，享受住，结果过了一段时间都变无声无息了。那现在这个不行了，再换个花样，那么就是做什么花样来布道。总一句祷告一句，大家都大声喊叫，那这样大家就会兴奋起来了。那么不要说这花样成功不成功，这花样到底是主启示给你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花样呢？是不是？你就成功了，或是你自己想出来，仍然是主所不成器的。我们所有其实都必须要出孤独的，从上头来的，不是从下头来的，从主那里来的，那也是不是从人那样，就是从主那里来的，也必须照着山上知识的样子，是不是？是神所指示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小心，不是我们有花样能不能成功。我们想个心里话呀，以为说能够成功，就是成功了，还是谁说气节的？因为这是你所想出来的话呀，不是出主的，没有这话呀。主的话呀是什么？主的话呀，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在你们中间只知道一件事，基督和他十字架，这是主的道路，这是主的方法，基督和十字架。而如果在你们中间不用高言大志啊，高言大志不能和基督的十字架相比啊，知识也不能和基督的十字架比啊。我们光是讲知识，讲的大家都是非常佩服，但是不是基督，也不是十字架，那个不是神的路，那个不是神的方法。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基督；神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所以神基督真理方法就基督和他十字架。说保罗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和他定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是神的道路，基督是神的道路，十字架是神的道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主？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十字架？跟随十字架，我们是不是祷告主、依靠主？我们还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方法，一个新的花样，我们盼望做成功。结果你做老半天了，就是成功了，也不是基督和十字架，仍然是没有价值的，一点价值都没有。你所成功的，不过成功的工作就是的，却是不能成功了，那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在侍奉上头，不要随着自己意思在像花样。我们只有一个花样，就记住十字架，是不是主？是主就对了，是不是十字架？那是十字架对了，那就是我们的路，那就是我们的方法，基督是我们的方法，今十字架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都要记得这些事情，我们在生活上的我们才不至于迷路，要不然呢，我们的五花八门的，在今天在基督教里五花门，各种各样方法都有的，那你这真是迷路了，一会儿来一个飘落大鼓，一会儿来一个兴奋，一会儿来一个喊叫，这样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多少的方法，这是我们迷路了，是不是？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基督，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就十字架，很简单。是不是？所以行在上面的不会迷路的，不会迷路，因为我们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活在奴隶的就对了。你是活在十字架当中，你行在十字架路上，那就对了，不会迷路的。我盼望这一点呢，那个自己有这么读起来，盼望大家那么学点功课，在我们生活，在我们生活上侍奉。所以要问一点，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十字架？基督是我们的方法， 十字架是我的道路。
好，我们现在开始。